谢谢。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出游，那我们彼此纪念，我们纪念他们平安，那他们也纪念我们这边的聚会。春午一大早在外地就在提醒我们这边要做什么做什么了。好，感谢主。那在今天信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咯，我们当中谁是有这个双重国籍的？有没有？有双重国籍？其实不用举手，其实心里面举手就好了啊。我知道有些人举手啊，因为这个牵涉到你们个人的隐私啊。双重国籍 ，OK。虽然有些人没举手，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啊，我心里面知道谁有国籍的，谁有双重国籍啊。我怎么知道的呢？我不是说能够去读人的心啊。很简单，谁有双重国籍呢？只要每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就有双重国籍了，他已经有双重国籍哈。因为我们重生得救基督徒，我们既是在人的国度里面，好，我们也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哈。我们是在这两个国度里面呢，都有这个公民的身份的哈。然后我们在这两个国度里面，我们都有我们公民的义务，还有我们的权利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刚刚徐熙带领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呢，这里面就是一个中心的主题，我们有双重的国籍哈。所以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2章的第15节到第22节哈。那在一开始要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想先介绍一下当时的一个背景哈。当时背景就是说，耶稣呢那时候要进入耶路撒冷，这是他在世上生命的最后一周了，最后一周他已经进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当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呢，众百姓非常欢迎他，因为听到他的好名声，听到他的教导，看到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嘛，所以大家都非常拥戴他。不但如此呢，而且是用一种欢迎君王的那种方式来去欢迎这位主耶稣进城哈。但是没有很快的哈，没有一天还多少呢，就非常的这个事情呢就急转急下了哈。然后从耶路撒冷那一边来的各样的这种政治势力呢，就开始怎么样，宗教政治势力就开始来挑战耶稣哈，来攻击耶稣。为什么这些人开始要来攻击耶稣呢？因为怎么样，因为耶稣怎么样，太受百姓的欢迎了，太受百姓欢迎。如果不把耶稣置之于死地啊，最后他们是这样决定哈，一定要把耶稣置之于死地。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最后这些百姓可能真的就要拥戴耶稣做王。那当他们一旦拥戴耶稣做王的时候呢，这就会给这个耶路撒冷带来一种政治上的动荡哈。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一定是不合乎各方人马的这种他们的期待的哈，会伤害到他们利益哈。所以呢，这些有这个权势的这些团体呢，个个都站起来反对耶稣啊。其中呢，包括很多人哈，其中两种人就叫做法利赛人，还有呢今天的西律党人。刚刚我们念的那段经文里面有这两种人，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哈。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这两种人的主张呢，可以说基本上是完全相反的啊。他们平常时是非常敌对的哈。那法利赛人他们的主张就是要恢复怎么样，恢复犹太人啊，恢复犹太人这个他们的荣耀还有他们的传统的啊，这是法利赛人。那么这个另外西律党人呢，西律党人是跟西律王走在一起的，是他周边的一些人啊，所以他们是主张要跟罗马政府合作的啊，要一起来治理自己的犹太百姓的，这是西律党人。所以基本上他们一个是宗教组织强调传统啊，另外一个是政治组织强调是妥协，跟罗马政府妥协。所以这两种是非常敌对啊，他们彼此呢的主张是南辕北辙啊，我们这样讲。但是呢，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利益。有个共同利益呢，就是怎么样，他们绝对不希望耶稣来了怎么样成为王以后呢，会引起这个耶路撒冷的动荡，政治动荡，罗马人会来镇压等等的哈，破坏了社会稳定呢，就伤害了他们的利益。 所以这个两个团体呢，哈，这两个团体本来是敌对的，这时候他们有了共同利益了，哈。所以怎么做呢？要怎么样来伤害耶稣呢？啊，这个时候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这法利赛人首先哈是法利赛人，他想到一个好方法，他要来问耶稣一个问题哈。耶稣不管回答的是是或者不是 ，yes or no 哈，这个时候都可以怎么样抓到耶稣的把柄的哈。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刚刚许熙在我们念的那段经文哈，那个题目那个问题是什么？就纳税给这个凯撒啊，凯撒可不可以？我们知道凯撒呢，就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嘛，啊，所以这个问题简单来说就是说，可不可以向凯撒皇帝纳税、缴税？啊，就这么简单。如果耶稣回答要缴税的时候呢，啊，法利赛人就抓到把柄了，啊，如果耶稣说不要给这个罗马皇帝缴税的话呢，那希律党人就抓到把柄了，啊，这两种人都在等，啊，等耶稣看他怎么回答。所以法利赛人就想到这个好方法咯，啊，他们就把希律党人也找来，啊，看他们愿不愿意凑一脚，啊，凑一个局，啊，那希律党人当然想想看，这符合他们的利益啊，这方法不错啊，所以呢这两个团体呢就形成了一个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了，啊，先要打击他主要的敌人嘛，啊，大家一起合作先干掉一个主要的敌人，啊，就是耶稣。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组合，好，刚刚那段经文里面，这就好像今天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呢，国家与国家之间那种关系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要完全就是看当下的那个利益是怎么样，就来决定了他们该怎么做。好，我们现在就可以好好的来仔细想一下他们所要问耶稣的这个问题，缴税或纳税给这凯撒皇帝是可以还是不可以的呢？可以不可以缴税给纳税给那个罗马皇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短的问题，但这简短问题不代表它很简单，这是一个非常的怎么样里面大有小问的一个问题，可不可以呢？这个问题不是在问要不要缴税，这个问题是问要不要缴税给这罗马皇帝凯撒，所以凯撒才是真正这个问题的一个症结所在。我们要知道哈，如果耶稣回答说应该要缴税给这个罗马皇帝凯撒，这样子我们刚刚说哈，法利赛人是抓到把柄了。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是站在犹太人这一边的哈。虽然犹太人平常时也要缴税的，他们都是要缴税的，好，要缴税给罗马政府，但是心里面都非常不情愿的哈，因为他们是被罗马给征服的，所以呢平常时是不得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必须要缴税。所以如果说耶稣这个时候主张说我们应该要缴税给罗马政府，那么耶稣这个时候呢就好像一个卖国贼一样了，啊，他就绝对不可能再得到这个百姓们的这种一个支持，啊，或欢迎。所以法利赛人就可以抓到这个把柄呢来陷害耶稣了，啊，这是如果耶稣回答说要缴税给罗马皇帝。但是如果刚好相反，啊，相反这一段，啊，如果耶稣的回答是相反，啊，如果回答说不要缴税，我们不要缴税给这个罗马皇帝，啊，这样子呢耶稣就可以怎么样继续保有他在这个犹太人当中一种热度，啊，一种支持度很欢迎，啊，大家都还是很欢迎他，非常尊敬他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希律党人就在旁边了，就在等，啊，就在等待了。这个时候就希律党人就抓到耶稣把柄，如果耶稣说不要缴税给罗马皇帝，啊，耶稣如果说不缴税给罗马皇帝，这就形同在鼓励这个犹太的百姓呢怎么样要背叛罗马政府，啊，要脱离罗马政府的一个统治。好，所以这个是整个故事的一个背景，啊，好，这段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法利赛人和这个希律党人两个人就合作，啊，要合作要来陷害耶稣了，啊，这个时候呢不但如此，啊，法 法利赛人为了不要让耶稣看出来说他们这个问题的背后那个阴谋诡计啊，那个阴险的那个用意呢，法利赛人还做了一番安排的，非常聪明的安排。因为法利赛人故意怎么样，不出面，不亲自出面，只派门徒，有没有？他只派门徒出去问问题，来问耶稣问题。门徒是谁呢？法利赛人门徒是什么？门徒就是学生嘛，啊，学生他们都还在学习很多的真理的啊，平常时常常在讨论真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个看法的啊，所以这就制造了一个假象啊，派门徒去问耶稣啊，制造一个假象，好像这些门徒呢，他们想要追求真理啊，然后他们就和这个西律党人呢起了这个辩论，起了辩论，到底可不可以缴税给这个罗马的皇帝呢？然后呢，最后呢，他们就找上了耶稣来讨论，想要知道，很真诚的想要知道耶稣啊，到底怎么样，到底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怎么样，是他是怎么个看法啊？所以这是一个欺骗啊，这借着这样子形成了一个骗局，好像一个圈套，更容易让耶稣上当啊，让耶稣来上钩啊。这次是法利赛人在这边所做的一个安排，非常聪明的安排啊。所以由法利赛人这个门徒来出面，就不会让耶稣起疑心了哈，看出这个圈套，以至于怀疑了他们这个问问题的动机哈。不但如此呢，这些人哈，这些人还怎么样呢？在问问题的时候呢，他们精心设计一番哈，要把耶稣呢怎么样，高高的吹捧一番哈。你看他怎么吹捧的？他怎么吹捧？他一开始说：“夫子啊，耶稣嘛哈。”你是诚实人，先夸他是诚实人，然后说你呢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然后继续讲说你是怎么样不寻情面呢、啊？最后还讲说你不看人的外貌啊，真的是把耶稣捧到像天上一样去了哈。其实这意思是什么？背后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你的回答一定就是耶稣你自己的心里话。因为你是诚实人，你不会见风转舵，你讲的话一定你心里怎么讲，你嘴巴就怎么说，你是表里一致的人哈。所以他们这样吹捧耶稣呢，其实就是不给耶稣怎么样留一个后路了，不给他留一个后路，不让耶稣说讲出话来以后呢，将来还有机会可以为自己辩解哈，说啊、哦，我当时是因为别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才怎么样，才说怎么样怎么样的哈。就把这条路也给砍断了，所以他们借着这样子一个高捧耶稣呢，就已经把耶稣给定性了，定性了，或者说定格了。那耶稣一定说你一定会诚实回答的，耶稣你讲这句话一定出自于内心的，你不能再反悔了，你不能再反悔了。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怎么回答？我们留意一下哈，耶稣在正式回答以前，他先讲了这么一句话啊，这两句话，一个是什么？假冒伪善的人啊，第二句是讲为什么试探我？我们稍微不要太快来想一下，耶稣在正式回答以前呢，他先讲了这两句话。第一句话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啊，耶稣呢已经怎么样？这边说已经看出来他们的恶意了。”耶稣一眼就知道说他们的意思哈，啊，看出他们的恶意来。那非常有意思的，你看耶稣是他怎么回答的，也是非常讽刺性的哈。耶稣就怎么样呢？就真的怎么样，一点都不寻情面。刚刚他们不高捧耶稣说不寻情面吗？就是不顾情面的人。耶稣是不顾情面的人，耶稣这边就真的是怎么样，不顾情面哈。耶稣并不接受他们的吹捧。不推测，他是不顾情面的去指责这些人，称呼他们为假冒伪善。他说假冒伪善的人呢、啊，我们知道耶稣呢在世上的时候责备人，其中最高级最高端的一个责备呢，就是说人是怎么样假冒伪善。假冒伪善是最高的，碰到这样这一类的人的时候呢，耶稣都是毫不顾情面的怎么样，要撕破这些人的假面具的啊！就算他们是现在正在怎么样高捧耶稣， 耶稣还是怎么样，当面不顾体面的来撕破他们的假面目，这是第一个。然后耶稣继续说，为什么试探我呢？为什么试探我？他们这些哪有试探耶稣啊？哪个地方是要试探耶稣？这什么意思呢？当他们怎么样不怀好意来奉承耶稣的时候，这个吹捧，这种奉承啊，就是一种试探，就是一种试探哈。我们特别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哈，需不需要彼此的鼓励，彼此的赞美？要不要？需不需要？需要的哈。我们经常应该要彼此鼓励赞美，特别我们做东方的父母哈，我们常常有这个缺点，我们对我们孩子呢也经常都只是负面的批评，很少有正面的这个赞美啊，很少有正面的这种称赞啊，鼓励他们。所以这个称赞鼓励绝对是一件好的事情哈。但是呢，如果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不小心过了分啊，我们的称赞、我们的赞美或我们的鼓励呢，有时候呢反而会怎么样？反而会使别人落在这个试探里面的，好，会落在试探里面。所以我们在称赞别人在讲话的时候呢，需要谨慎啊，需要谨慎。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敏感这个圣灵的意思啊，知道我们所说的这句话，我们的称赞或鼓励到底呢会不会造就别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我们所说的称赞鼓励是应该要有的啊，教会也太缺了，做父母的也太缺了。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能使别人落在试探里面。好，这是需要我们非常敏感的圣灵和他的意思了。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耶稣呢，他是怎么样子的，怎么样来胜过这个试探呢？好，既然他们在高捧耶稣嘛，耶稣怎么样试探呢？当然经文已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一眼就瞧出来，看出来他们怎么样，他们的恶意嘛，这是当然是没有错，是因为耶稣已经知道了。但是呢，其实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的，耶稣是怎么样是胜过这一类的试探呢？很简单，这是因为耶稣怎么样，他一生在世上33年，他的人生的目标，他作为人他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就是为了要荣耀神，而不是荣耀自己。他的生命就是这样，他心里面所想的不是自己，不是要荣耀自己，乃是要去荣耀神。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呢，反而帮助他不会怎么样落到的这种试探里面去了。好，所以这是耶稣胜过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试探的一个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的智慧他已经看见了，一个是他自己本身的生命，他是要荣耀神的。好，耶稣指责他们之后呢，耶稣怎么样，他并没有拒绝回答，他看出他们的恶意来，对不对？但是耶稣没有拒绝回答，耶稣决定要直面对决。好，所以他们问这个问题，要不要缴税给罗马政府呢？耶稣决定要直面对决，所以耶稣就叫他们把一个纳税或缴税那个钱币送上来。好，他们呢，可见他们很容易就找到这笔钱，因为他们身边就是这些钱嘛，他们就把这个钱拿到耶稣面前来。耶稣就问他们说，你拿的这一块钱币上面的像和上面的号是谁的呢？这个钱币上是谁的像谁的号呢？就像这样一个钱币，这个可能了，可能就是当时的他们罗马政府统治这个犹太人所用的一个钱币。这个上面有个像，对吧？中间有个像，旁边呢又写了一些字，代表这个人的像，人像的那个他的名号嘛，所以耶稣问这些人说，那这个钱币上的像和号是谁的呢？耶稣这一招是不是非常高明？他是非常高明的哈，因为他要透过一个实际的行动，叫他们拿来，把钱币拿来，透过实际的行动做一个实际的一个确认，要让一个无法辩驳的一个事实呢，来去带出他等一下要讲的一个结论来，这样子使他的这样的论证呢就更加的有力了，真实可靠，因为可以看到一个钱币在那里嘛，所以他不是只是耶稣不是只是单单在那边陈述他的论证而已，他要对方他的这些敌人呢 把一个纳税的钱币缴过来，让大家看清楚你们在用自己在用的这个钱币上面是怎么回事啊？所以钱币的号还有钱币的像到底是谁的呢？当耶稣这样问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嘛？啊，这个很简单，在当时的人很容易回答说，他们只能照实回答说，这个上面的像就是凯撒的，啊，罗马皇帝凯撒的钱币上有凯撒的像，还有他旁边的号啊。这凯撒就是罗马皇帝。然后呢，耶稣就顺水推舟。当这些人这样回答以后呢，在众人承认的说这个钱币的像和号是凯撒以后，耶稣就紧接着说，既然这样，那么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他先讲这么一句话，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特别留意一下这样，有没有这样啊？中文这边讲这样，或者我们再加一点，就既然这样，既然这样啊，既然你们说你们拿过来钱上面是他的像他号，都是属于怎么样，都属于凯撒的，所以可以从你们自己的话里面就推导出一个结论来了嘛。非常简单的结论是什么呀？那么凯撒物当归给凯撒，你说这个钱要不要交给凯撒？这个钱的本身的主人是谁的？就是凯撒的嘛，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所以耶稣这句话表达说，这个你拿上来的钱是天天是你们所使用的钱币哦。你们在问说应不应该缴税给凯撒啊？这是钱是你们天天在用的钱币，你们不管是赚钱或者花钱，都知道这个钱币本身的价值，而且呢，你们也遵守了这个钱币背后所代表的那个社会秩序啊，钱币背后有一个社会秩序的嘛。使用这个钱币呢，而且使用这钱币进行各样的货物的交易，你们都在用这些钱的。所以当你在使用这些钱币的时候啊，你看其实耶稣讲这句话意思是这样，当你们在使用这些钱币的时候，你们就已经承认了这个钱币的一个合法的地位嘛，是不是呢？你又不承认它，你怎么会用它呢啊？既然如此，那么这个钱币的所有者啊，也就是那个凯撒皇帝，那么他如果要求你们缴税，那不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吗？因为这是怎么样，这是他的东西，这个钱币是他的东西。就像什么，今天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产品，一些产品公司呢，它都有 logo， 有个商标在那里，你平常是可以用这个，但你不能侵犯那个 logo。 这个就有点像刚刚那个前面那张图啊，这是不是像凯撒的一个 logo， 代表说这个是我的。就像公司啊，你看 Google、Microsoft， 对不对？或 Apple， 它那个一个苹果，那就代表说那是我他们的，不是我们的啊。除非你花钱嘛，这一样哈。这凯撒的像已经代表什么？这是他的东西哈。所以当你在使用这个钱的时候，你已经承认了它一个合法的地位，你应该要从当中缴税的哈。所以从这些人的回答当中，已经证明了这个钱币呢是凯撒的东西，因为凯撒的像、凯撒的号都在那里，所以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当耶稣这样一讲的话，请问西律党人在旁边有没有抓到耶稣把柄？有没有？有没有？就没有了，对不对？因为西律党人希望耶稣说不要缴税的啊，这样他就抓他把柄，对不对？可是耶稣说要缴税啊。对不对？这边讲到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嘛，所以首先西律党人就没有话好说了。OK， 但是呢，这个时候甚至连法利赛人也不能陷害耶稣了啊，因为法利赛人自己也在用这些钱币啊，法利赛人自己也在用这些钱币，他们总不能说一边用它一边又假冒伪善说什么要去反对这个钱币，这是不可以的嘛啊。如果你真的要反对它，你就不应该使用它。但是如果你使用它以后，你怎么还可以再反对它呢？罗马政府虽然我们知道罗马政府虽然不受的犹太人欢迎，但是呢，罗马政府呢仍然给社会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社会秩序的。这个秩序呢，在犹太人当中他们也是享受了很多的好处的。那么只要在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之下呢，缴税这是一个公民应尽的一个责任，一个义务。 我们不能说只享受权利嘛，不尽义务，这很合理的。所以我们知道罗马政府呢提供军队，提供军队保护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安全，而且他也打击犯罪，维持社会秩序，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比拉多有没有，比拉多有次抓到一个杀人犯，叫做什么，叫什么名人，叫巴拿巴的，对不对？所以罗马政府是有在做事情的。然后罗马政府我们也知道他做了很多的建设，很多道路四通八达，而且提供各样的公共设施，非常好的一些公共设施。所以犹太人在这当中享受了很多 这方面的好处，所以他们怎么能可以不缴税呢？法利赛人既然自己也在使用这些钱币，上面有这个凯撒的像，凯撒的号，就应该要缴税给凯撒。法利赛人还能够辩驳吗？还能够再往下去讲吗？他们为什么不干脆先怎么样，先停止使用这个钱币，然后他们才有这个立场 来跟耶稣讨论说不要缴税给凯撒，对不对？他们现在没有立场，因为这是他们拿上来的钱币，这是他们在用的一个钱币，他们从当中呢经历了这个很多罗马政府的好处在里面的，所以他们不能不缴税。所以呢可以这样讲，耶稣回答首先的这句话叫凯撒物当归给凯撒，一次呢就把这两种人，法利赛人和这西律党人呢都给堵住了，让他们说不下去，不能再有什么辩论了。好，然后耶稣的回答呢，我们继续看了，耶稣回答不是只是停在这里，他虽然堵住了众人的口，但他还讲了一句话，他没有停在这里，他还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当他讲完凯撒物归给凯撒以后呢，也就是说耶稣已经承认了这凯撒的一个合理的一个权柄范围，他是有权柄在那里的。但是耶稣后面又加了一句话，又加了一句话，含义非常深刻的，就是什么？神的物当归给神，神的物当归给神。也许我们不太容易体会什么叫物，对不对？这物，也许我们把它体会成权柄，你们看看这句话就可能比较了解。所以一个是凯撒的一个权柄，凯撒物，就是凯撒的权柄，一个是什么样，是神的物，是神的权柄。这两种权柄呢，凯撒的权柄和神的权柄，它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两种权柄有的时候是有冲突的，但有很多时候他们是和谐的，不冲突的。这是耶稣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为什么他们有时候这两种权柄是不冲突不和谐的，是和谐的不冲突的呢？那是因为凯撒的权柄从哪边来的？凯撒权柄从哪边来？从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凯撒权柄是从神而来的。今天所有世上政权，凯撒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只是一个代表，世上所有政权都是这样的。这个权柄的来源从哪边而来呢？是从神那边来，是神借着这些政府呢施行着管辖着这个国家的一个权力的。也就是说像保罗说的，这些政府官员他不是空空佩剑的，不是空空佩剑的，像或者像彼得所讲的，要遵守这个国家的次序，因为这些官员他的目的就是要赏善罚恶，彼得说的赏善罚恶，是刑罚恶人，奖赏善人的，这是整个神把权柄赐给这些国家的一个目的，让他们管理这个国家。但是呢很多时候呢由于罪性的关系，这些政治人物，这些皇帝也好，或现代的总统，这些高官，这些人，他们在执掌政权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接受，没有完全按照神所托付他们那个责任呢去工作的，甚至他们还常常的趋于这种败坏，腐败。结果呢这个时候世上的权柄，世上的政权的这些权柄就和神的权柄就会起冲突。所以你可以看到吗，有的时候是和谐的，但是有时候是冲突的。所以彼得约翰在使徒行传里面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什么，他说听从，他对犹太的这些宗教领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这在神的面前合不合理呢？你们自己去斟酌。好，听从你们，但不听从神，你们觉得这样合理吗？好，这是约翰和彼得当时所说的一句话，意思就是说什么？当你们这些管事的这些人和神的意思相左的时候呢，我就只能怎么样？只能听从神，我不能听从你，我要顺服神而不能顺服人了。也就是说，当人的命令，政府的命令，人的命令和神的命令呢起了冲突的时候，我们就只能选择听从神，我们就不听从人了。除非怎么样？那个命令是跟神的心意是相合的，像缴税，比如像缴税，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权柄是从神而来的，这政府的权柄是从神而来，我们要听。所以耶稣所说的，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并不是没有一个范围的。凯撒世界上政权的一个代表，包括今天所有政权，他们可能会乱来，他们乱来，不按照神的心意来去执行神所要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必须加一句后面这句话，神的物当归给神。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顺服人在世间上的一个权柄，政治上的权柄，但是如果当这个权柄，当他们所施行的这个事情，所做的事情呢，违反了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只能顺服神了。所以耶稣的这个回答表明说，他并没有强调要顺服着凯撒这个权柄呢，到一种程度呢，以至于说怎么样，耶稣否认了这神的权柄。所以呢，耶稣等于是非常技巧的他把凯撒这个权柄呢限制在哪里，知道吗？把凯撒权柄限制在那个钱币上面。因为为什么？那个钱币所代表的，背后所代表的就是这个凯撒的行政权，统管着所有罗马帝国那个行政权，这一部分是神所赐给他们的权柄，但是呢，也就是那个范围而已。在那个之外，在这行政权之外呢，一切都是还是在神的掌权当中的，所以才会有这两句话：凯撒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所以在耶稣这个回答当中呢，他是高举了神的权柄，这样法利赛人就没有办法抓住耶稣的权这个把柄了，去陷害耶稣了，因为耶稣并没有不高举神，并没有不高举神。而且耶稣回答说，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也是在这边也是等于在提醒了这些法利赛人，你们是怎么样假冒伪善的，你们这个表面上很敬虔好像不愿意缴税给这个凯撒，这个外邦人的皇帝好像很敬虔，但是你们其实假冒伪善，因为你们怎么样用他们钱，然后呢，你们并没有把这个该得神所当该得的呢怎么样奉献给神的，你们只是把想着把这个钱扣留下来给自己私用的。你们并没有真正做到耶稣所这边所讲的神的物当归给神。你们这些人不愿意缴税，不是出自一个敬虔的一个动机，你们只是出自一个自私自利的一个动机。所以耶稣这个回答非常简单，但是呢，简单是简单，但是却充满了智慧。这个智慧，不是单单只在于说他一下子能够看穿敌人的圈套，然后三言两语当中呢，就从这个两难的圈套里面走出来，不是，这个耶稣智慧不只是单单说他为这件事情解了一个套，其实耶稣这个回答他之所以有智慧，是因为耶稣已经怎么样超越了当时人们的普遍认知的，这里面是有很深很深的含义在里面。我们现在因为拥有整本圣经，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感受出耶稣那个时候的处境。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当时，回到那个点子上面去设身处地去想这件事，我们就知道耶稣回答其实并不简单。耶稣回答 并不是只是单单让他脱离这圈套而已。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耶稣回答非常的简短，非常的精炼，但是呢，耶稣的话已经怎么样颠覆，是非常颠覆性的。耶稣在简单的回答里面呢，他已经颠覆了当时任何人的一种期待，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耶稣在这个回答里面，其实他已经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时代。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呢？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因为在耶稣之前啊，在耶稣之前只有怎么样，只有两种思维方式。在耶稣之前只有两种思维方式，一个就是旧约犹太人的那种想法，他们眼中只有一个神，然后只有一个权柄，因为他们是被神呼召出来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所以对犹太人，旧约犹太人来讲，国家就是神的国家，神的国家就是他们自己的国家，没有别的。所以他们只有怎么样，只有在神底下，他们不接受世上任何政权的这个控制的啊，掌权的啊，包括罗马政府在内啊，这是当时旧约的时代的一个特性。那另外一个思维方式，当然就是周边的那些外邦人，对不对？外邦人很简单，在他们当中，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他们就是要顺服自己的国家嘛，这是他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啊，他们绝对不会来顺服这个耶和华这位真神的啊。所以当时的人呢，只有这两种选择。要么你就是顺服神，要么你就是顺服某一个世上的国家，只有这两种选择啊，不是顺服神，就是顺服某个政府，人只能从这两者当中挑选一个。但是啊，从耶稣以后，救恩就要传开来了。救恩呢，就要从犹太人开始，向整个的外邦人世界传开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的那个点啊，那个时间点呢，是整个的救恩历史里面的一个转折点。它是一个转折点，对我们外邦人来讲啊，就是对白种人、对黄种人、对黑种人，我们这些外邦人、非犹太人来说呢，那是一个最令人兴奋的一个时刻。因为那个时候，耶稣的时代，救恩即将要从犹太人传遍全天下，传遍全天下，带到给我们这些外邦人哈。所以在耶稣之后，神的子民呢就要散布在世界的万国列邦里面去，每一个天国子民都将拥有一个双重国籍的身份。所以我刚才一开始问说，我们谁当中有双重国籍的身份的？其实每一个基督徒从此以后，从耶稣以后，因为我们是散布在全世界各国各邦里面的，所以我们都拥有一个双重国籍的身份哈。一个国籍就是天上的国籍，我们是属神的，但是另外一个国籍是属于地上的。我们既是天国子民哈，我们也是某个国家的公民，我们具有这种双重国籍的身份。所以呢，在新约教会呢，就开始怎么样，就需要顺服两个权柄了，一个是顺服国家，一个要顺服怎么样？顺服神。好，除非怎么样呢？除非国家所做的某个决定是跟神的心意是相左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说我们是顺服神，我们不顺服人。就在这种情形下，那在教会历史里面发生过这种问题的哈。所以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知道像马丁路德啊，像这个加尔文他们这些人，他们就想要恢复旧约那个时代，所以政教是要合一的啊，他们想要讲政教合一。但是另外一边的是重禧派啊，重禧派他们讲要政教要分离的啊，这个是比较合乎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啊，你可以看到有两个权柄在里面的哈。所以耶稣这个短短的一个回答里面，其实是怎么样？它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宣告，完全是超越了当时的外邦人，完全超越了当时周边的那些犹太人他们的想法的。耶稣这个时候已经怎么样，把这个福音啊要传向世界的这件事情呢，已经在这边留下了一个伏笔了啊，留下了一个伏笔，这已经是超越当时的一个启示了啊。所以这是不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情？当他们设了一个局啊，问耶稣，耶稣可以在那很短的时间里面想到一个回答，立刻就回答了，然后呢 解套，让他自己不会让这一边的人抓到把柄，也不会让另外一边人抓到把柄。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不但如此呢，而且他这个回答呢还具有怎么样，还具有说划时代的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证明了耶稣就是神。只有神自己啊，他可以从起先就看到末后的，只有他才有那种智慧。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既有那一刹那之间的那个意义，也有那个永恒的意义，而且这一刹那之间的意义和那永恒意义是不会冲突的，不会矛盾的。这种事情呢，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做得到，因为他从起先就看到末后的。所以法利赛人他们认为他们唯一效忠的对象就是神，西律党人呢，他们认为唯一效忠的对象就是罗马政府。这两种思潮啊，这两种思想哈，都要被淘汰掉的，都要成为过去。我们基督徒是既要效忠我们的国家，也要效忠神啊。只有在两者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才选择神而不选择国家啊。这是因为我们效忠国家绝对不能超过我们效忠神，神还是最大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美国怎么样呢？在美国过日子啊。就算我们看到政府有不合理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搞暴力革命，对不对？我们不会去搞暴力革命的，我们一定会通过在既有的法律基础之上的做一些事情来去改变这政府，改变政府。比如说什么最简单的，透过选举，对不对？或者说透过某种正当的一种申诉的一个过程，可不可以做？可以啊 ，appeal。然后甚至我们可以走上街头来抗议，可不可以？基督徒可不可以走上街头抗议？可不可以？只要是合法的啊，不要是不是那种暴力的啊，只要是合法的，这些都是还是在顺服在人的权柄之下啊，也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了啊。好，今天的经文就讲完了哈，有一点反思哈，因为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要持守我们哪一种政治立场呢，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非常具有启发性。对于这个应不应该缴税，我们可以看到缴税给罗马政府，我们可以看到法利赛人，可以看到西律党人，他们这两种人截然不同，对不对？完全相反的立场。但是从真理的角度来看呢，他们这两种人怎么样，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拒绝了真理，所以他们不管赞成或不赞成缴税给罗马政府，他们所做的这任何决定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不是为了神的好处。所以他们最后就成为拒绝真理的人，他们成为一个在真理亮光里面的瞎子。这是他们的光景。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今天从这里面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得到什么？我们知道今天在美国有大大小小许许多多的选举，我这边就要问弟兄姊妹，你在选举的时候你的政治立场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可以发现说，在这个选举当中有很多很多议题，包括哪些？包括经济，包括什么？大家讲一下，外交，还有呢，教育，还有犯罪，气候的议题，对不对？还有医疗保险等等一大堆，好多。还有当然最重要，基督徒所强调的是社会道德方面的，同性恋，比如说堕胎这一类的问题，许许多的问题。那在美国这边，通常在美国老百姓心目中第一位，这种选举的时候第一位最重要的是什么？一定是什么？没有哪一次例外的，一定是经济啊。除非是这个重大灾难的时候，否则一般来讲一定是经济，这是美国现实。你不管讲再多吹多高的那个理论，你如果让老百姓不相信你能够把经济搞好，你就选不上的，这是一个事实，现实。但是这是不是作为我们基督徒在选举的时候我们可以像他们这样子吗？我们今天会不会，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会不会像这些法利赛人或西律党人一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有时候教会也是这样，会分裂啊，这个支持这个，那个支持那个， 支持哪一边都没有关系，但是只要问说你到底是不是为了神而支持的，这是很重要，这是最重要的原则哈。今天我们要反问自己哈，我们是怎么样形成我们政治观点的？我们是不是只是在关心一些政治经济上面的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年轻一代人，他们最关心什么呢？最关心这个就业问题，对不对？年老的人会关心一些医疗保险啊这些哈。那我们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跟美国大部分人都一样了。好，这是我们的情况光景哈。还是说我们非常在意说美国人物政治，这些政治人物呢是怎么样看待台湾，看待这个大陆或看待香港的，看他们的这个政治立场，他们的政治观点在哪里呢？如果我们都是这样子想的时候，那我们就跟这些法理赛人跟这些西利党人没有两样的，不管你是选左选右选哪边都一样的，你都是为自己在着想，不是在为神在着想。所以我们最好在投票的时候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祷告寻求神的心意的啊。到底我们这一票投进去，这一票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我们是不是关心神的事情胜过关心我们自己的事情？这才是真正我们基督徒要投票的时候一个最高的一个考虑的因素啊。我一开始说过，我们基督徒都是有双重国籍啊，既是天上国民，也是地上美国的公民或者是中国的公民啊等等。我们的身份是怎么样认同的呢？我们怎么样认同我们是哪一国的国民呢？这就是好像说有两本护照，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都有两本护照啊，一本是永生的一个护照，一个是地上某个国家的一本护照，你都有这两本护照。如果说你只能选择一个护照的时候，你会怎么选呢？你会不会为了要选择你地上的这个国家的一个护照，然后把那永生的护照给丢掉呢？会不会这样做？你不会嘛？哪一个比较重要？当然是那永生那个护照更重要。所以神的益处，神国度益处，永远都应该放在我们基督徒心里面，放在首位的。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选择我们政治立场都可以，但是你只要是为了神就没有问题。如果你不是为了神，那你选左的你选右的都是错的，都是错的。好，我时间要到了哈，我最后还想再加一句哈，就是刚刚讲的那个，神的物当归给神，神的物当归给神。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只是单单讲给法利赛人听的，其实这句话也是讲给世界上所有人听的。不管我们今天是信主的人或不信的主的人，神的物当归给神，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句话。就算你不信主，这句话对你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就像说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对不对？我们接受美国的 政府上的一些管理哈，他把环境管理很好，我们就应该缴税嘛，因为我们有责任的，从他得益处我们就有我们缴税的责任。同样的道理哦，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信的或不信的，我们也是从神那边得到很多的益处的。我们生命是神所创造的，然后我们天天所过的日子都是神所看顾的。神赐下阳光啊，赐下这个阳光普遍的给，不管是好人坏人他都给，雨水也降到好人坏人身上。所以神是创造着宇宙万物，也创造我们，所以我们是对他是有亏欠的，我们是欠他的啊。所以神的物当归给神啊，我们应当要怎么样，要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来归给神。这是今天这句话我想最后我想要提醒的，神的物当归给神啊。我们每一个人按圣经来讲都按着神的形象来被造的，所以我们不管信主不信主，我们都是神的一个形象，我们身上都有神的形象，一种尊贵的形象啊，尊贵形象。所以神的物当归给神，我们就应该要把自己来归给神啊。所以如果当中呢，我们当中今天还有不信主的朋友啊，在我们当中的，我劝你啊，去明白，你要去了解， 你的身上是带着神的形象的，一种非常荣耀尊贵的形象，不要被人所践踏，这个是非常尊贵荣耀的。就像刚刚所说的，那个钱币上面有谁的像在那里？有谁的像？有凯撒的像在那里，所以那个钱币就应该归给凯撒。同样的道理，如果你的身上有神的形象，你岂不是应该把你自己也归给神吗？所以如果你不信主的，你要考虑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已经信主了，当然我们更应该知道，我们应该将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神，让神来掌管我们人生，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因为神的物当归给神，这就是今天的信息。好，我停在这边。
是啊，我们都是住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上。